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谢谢我们天上的恩主，今天在广播的时间里面，圣经旁边的您还在守候在圣经旁边，跟我们一起有30分钟来上课，学习有关乎罪恶跟苦难的功课。我是你的同工罗子刚。
我是方亚新，在这儿问候你，也盼望透过我们这样的探讨，透过我们这一系列的一起的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能够彼此激励，彼此打气。
今天已经是来到第21课了，不晓得过去20课的上课时间里面，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有关乎罪恶跟苦难的问题，你有什么回应呢？罗志刚和方亚新也非常谢谢你在那么的努力啊，那么呢，经常在那个收音机旁边来学习，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呢，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回应是什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写信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嗯，同时呢，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你预备了这个讲道的讲义啊，特别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会听不懂。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听得不记得不清楚，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为你预备这个讲义，是免费要送给你的。你只要来信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罗志刚或方亚新就可以了。
有一位同工最近呢就跟我说，罗志刚跟方亚新所做的那个罪恶与苦难上课时间，好像有一点点不大，不大很苦的样子。
不苦啊。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很正确的要面对那个苦难罪恶的问题。
嗯，
我不希望把这个30分钟的上课时间让听众朋友感觉到很苦很苦很苦。
嗯，
对，我们真的是很实在的面对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一些实际的情形。
对。
但是我们都晓得，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神，我们在他里面必定可以得到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来这边上课，罗志刚和方亚新为听众朋友预备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必定可以在我们主耶稣里面得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确据。
好，那么上一回呢，我们谈到了人对苦难的态度，会有人对遇到苦难的时候会有一些态度，会有一些不同的回应啊。
嗯哼，嗯哼，也不晓得在你个人接触的基督徒圈子里面啊，或者是你见过一些基督徒，他们是怎样去面对不同的苦难的？这些苦难对他本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呢？
其实方亚新的生活圈子当中呢，也见过一些朋友，他们碰到生命中的一些痛苦、疾病、患难。那么在这里面呢，就发现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面对苦难就是比较正面的去面对它，但是我们也实在的发现，有些人看到这些事情、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情绪上还有思想上都产生很消极、很负面的一些影响的。
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
嗯，比方说有的人啊，受到环境的这些打击啊，就会变得愤世嫉俗，甚至呢会自暴自弃，就一败涂地了。可是有些人呢，在苦难的磨练之下呢，就会变得比常人，比他过去呢更坚强，而且更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就发现，同样的苦难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竟然会产生这两极化的不同结果。
我想这个是真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痛苦的经验在人的心里面会留下一个很深的一个烙印哦，而对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发展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可是呢，苦难所造成的一些冲击力，有可能激发出人的潜能，但是也有可能是把一个人呢冲垮的。
真的，我们发现当我们的环境面对一个非常强大而剧烈的改变的时候，这所产生的苦难会对我们的生活习惯，会对我们的思考方式，会对我们的信仰价值，整个都产生一些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来讨论一下苦难对生命的影响，把重点放在这里。
当我们谈到苦难与生命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先来谈一下所谓生命。
嗯，
生命的本质是活的，是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的。生命呢，是指人生过程的内容，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呢是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值得我们去经历的。
对对，曾经有人体会生命啊，就这样说，生命是一程旅途，不是一个家，是一条道路，不是一座栖居的城市。
同意。
所有的享受和幸福只是像旅社一样供我们休息一下，好让我们增添精力到达终点。
有人说生命呢是一首写不完的歌，写不完的诗，而且呢它要用血用泪来充满来填满它的每一个篇章的。
嗯哼，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有经历有体会的人就已经看出来生命本身有很多个面貌，而且是可能我们是要付上血和泪的代价来充实它的篇幅的。
那如果我们谈苦难与生命，那我们再来谈有关乎苦难对一个生命有什么的意义。
嗯，可能可以从果树的这个成长啊来了解吧。我们看到，我想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朋友是在农事方面是比我们还老练还有经验的啊。我们看着这些果树的成长呢，我们就知道它是需要修剪的。那它需要修剪呢，就透过这个比喻我们一起来了解苦难对人生的意义。
我好像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阵有一段那个圣经里面的说话呢，是谈到有关乎你刚才所说的那个
这个比喻啊，
这个比喻修剪的那个比喻的。
对对，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那刚才方扬心你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呢，是谈到主耶稣是葡萄树，那我们呢就是葡萄树上面的枝子。
对，
刚才你念的第二节说凡结果子的他呢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对，
我想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那个部分呢，那当然就不能够荣耀神了。神会透过一些的事情让我们必须改变，或者是让我们要放弃这些不好的那部分。那想想看，一个园丁啊，在收剪那个枝子的时候呢，如果枝子有知觉，他一定会感觉到很痛，对不 对？同样啊，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放弃一些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一部分，那当然是不容易的了。
的确是这样子啊。我知道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很多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是必须经历改变的。而这个改变呢会带给人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种调试的过程。
我觉得在圣经当中呢并没有应许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能够免于苦难。神呼召我们是要跟主耶稣同受苦难的。主耶稣也说嘛，如果有人要跟从他就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呢到天国的那条路是窄路。就算信了主很久很久了，那仍然呢会有这个感觉，就是我的私欲在我里面，希望可以辖制我啊，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嘛。就算好像使徒保罗，他呢都在自己的罪性里面挣扎，他觉得很痛苦。他说呢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那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一次一次的那个舍己之后才能够一次一次的改变，而更像主耶稣，更能够彰显神的荣美。
是，我想我们透过这样的思想我们就看见了，像园丁要去修剪这个果树一样，苦难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种修剪的意义。它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成长的。其实我想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雅各。从雅各的
旧约的那个雅各，
对旧约的这个雅各的一生啊，就我们可以看见神怎样来修剪他。其实雅各这个名字啊，他本来的意思是抓，那为什么他爸爸给他取这个名字呢？原来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跟他哥哥啊，因为是双胞胎，哎呀，就让这个妈妈好辛苦哦。他结果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 跑出来的。
虽然是哥哥先生出来，但是呢，脚跟是在弟弟的手中被抓住了。
对，
所以他的爸爸就改他的名字叫抓，抓就是雅哥的意思。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看见不只是在他还是这个胎儿的时候，他就去抓哥哥的脚跟。再后来他成长的岁月当中，我们也看见雅各真的是一个比较诡诈的人，他很会去抓东西啊，比方他抓这个长子的名分呢。
对，我记得他是因为那个一碗那个红豆汤。就把那个哥哥的长子名分呢都抓回来了。
对对，那么我们也看见呢，他会抓机会啊，比方当他的父亲要为这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去充当哥哥姨嫂，然后来骗取父亲那个对长子的那个祝福的机会。其实我们从这些历史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雅各真的是一个很自私、很诡诈的人啊，
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
对，
啊、抓抓、这个抓这个名字，真的是能够说出他这个贪心的那种个性
。对，可是我们看见神拣选他，让他接受神的祝福，但是神用了好长的时间，让他在环境当中去经历那些磨练。
按照圣经给我们的那些资料了，因为他用欺骗的方式，他现在得到祝福了，不过呢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个代价呢就是要离乡背井啊，要躲避哥哥姨嫂的那个报复。
对，
那个雅各呢为人狡猾啊，那诡诈，都是呢却遇到一个比他更诡诈更狡猾的那个人，那个就是他的岳父拉班。那个拉班真是让他吃尽那个苦头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创世纪31章38节到42节，这里就描述出雅各在那一段服侍他岳父拉班的时候的那种痛苦啊。比方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
这里真的是很清楚表达一个给人感觉到是个到处抓去欺骗人的人，现在竟然是给人欺骗了。
神在这里修剪他，让他的整个的性情呢可以从那个诡诈的里面被熬炼出来。他最后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与我同在，所以可见他开始看见不是他自己靠自己去抓什么，而是他要来依靠神了。
可是神的祝福跟神的带领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对
啊，就好像一个做老师的恩威并重的这样子去循循善诱的去教导一个学生。因为我们看到了晚年雅各呢就已经完全改变了，变成一个很敬虔的人，能够呢为别人带来祝福的。有两节圣经呢是谈到这个，就是呢创世纪第47章第10节和创世纪47章第31节。
我想我们还是在这把它念出来。
好啊，
好，创世纪47章第10节这样说，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另外31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可以来为这位君王非常有权势的法老面前，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法老面前，他不要求任何东西了，他就是为他祝福，希望他得恩典。直到他离世的时候，他还扶着杖头来敬拜神。
我们从雅各这个例子当中呢，真的是可以看出苦难对我们生命的成长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第8节有这么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那我觉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使徒把那个旧约的圣经箴言书提出来，是告诉我们神是管教我们的。
嗯哼，
那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是面对很多的苦难，可能是表示我们所忍受的这个是神的管教。
嗯，
所以呢，受苦是神的管教，受辱呢是神的管教，遭遇一些患难呢是神的管教。
嗯，
抵挡罪恶虽然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但是那个困难呢，那个痛苦呢，都是神的管教。
嗯，比方说吧，我们真的是看见每一天我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些人，他给我们一句很刚硬的话，或者一个很难看的脸色，或者有人呢很讽刺我们，给我们一些很不礼貌的对待，甚至是一些没道理的批评，这些都是我们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些难处啊。
嗯，
但是当我们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哎呀很可怜呢，我们要想，我们要思想神在对付我们性情中间的一些事情。
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的苦难呢看成为哎呀惨啊，是神苦待我，不是。
嗯，
应该更积极一点去看，那个是神优待我们，不是苦待我们。你想想，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对，
管教是神优待你啊。
嗯，
因为你已经做了神的儿女啊。
对，
所以他要管教你啊。
所以这段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管教原是我们所应该去承受的。如果我们不受管教呢，就是私子而不是儿子了。
我觉得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一个两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心态，究竟你怎样去面对神对你的管教，这些所谓苦难。
嗯，
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大小事情的遭遇都是出乎神的话呢，那么我们对这些的遭遇呢就有一个截然不一样的那个态度了。
对，当我们有不一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在管教当中得了益处了。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但
在我里面有平安。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我里面。
这三十分钟，罗志刚、方亚新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刚刚我们在前头看过了，从雅各的生平，从一些资料里面我们看出来，神用苦难来修剪我们，使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经历管教，可以成长。那么跟着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圣经对苦难的一个比喻。
那我在圣经里面我最喜爱的一节圣经就是箴言书第十七章第三节。
对，
那这个是罗兹刚最宝贝的一节圣经。这里说鼎为念银，炉为念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嗯哼，
那除了这一节圣经之外呢，我还要请方亚新把诗篇第六十六篇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为我们读出来。
嗯，这节圣经这样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那圣经当中把苦难呢比喻成为炼银子的炉，因为它能够炼尽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呢，在把所有那个杂质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呢，全部都除去，让我们变成为更坚固、更精纯。
嗯，其实也像刚刚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所说的，当我们经过水火之后，神要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对呀，因为苦难之后必定有祝福。那当然我们同样看到圣经也把苦难称为试炼，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看出究竟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多少。
嗯哼，其实我个人在这方面真的是有体会啊。我们在环境平顺的时候要相信神，要赞美神，要歌颂神哦，真的是不困难。可是等到你碰到困难了，哇，你碰到一些逆境了，你仍然要抱着那个十足的信心， 那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很容易抱怨，很容易怀疑，很容易会变得很沮丧，很失望。就是这样的，我们会显出这样的软弱来啊，然后才在其中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信心这么的小。如果不是神亲自带领，真的我还不晓得自己今天还能不能在主的里面呢。
所以苦难不光是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更需要紧紧的跟随神，也让我们认识神的信实，他呢会亲自带领我们走过这样子的苦难。
其实保罗就有这样的学习啊，在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就记录了保罗自己在苦难中一个非常深刻的学习。
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节到10节，麻烦放下心为我们读出来好不好？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保罗就表示他的生命里面有一根刺，他现在呢为这个刺来祈求，他真的是很希望呢神把这个刺呢能够拿去。诶，奇怪，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神的回答竟然是不。
对，第十节这保罗看到他的刺呢是一个软弱。那么软弱这个词它的定义呢，是指着一种身体的软弱，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所承受的这个软弱也是出自撒旦的攻击，但是神却没有医治保罗的疾病，神没有除去这个苦难，为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里保罗有两个功课呢需要学习的。第一呢，神要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意思就是说呢，你什么时候保罗你有需要吗？哎，神的能力都在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是应付有余的，
对，
神及时的供应。那第二个功课呢，就是神要告诉保罗，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其实我们人啊，集中所有的力量做一些惊人的义举啊，和基督这个无限的能力相比起来，真的是太有限了。那我们强壮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懂得怎样去依靠神，只有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需要来依靠这个无限量的神。
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一无是处的时候，我们哪有可能还在神面前自夸呢？
对，
我们在神面前这绝对不可以有自高的机会了。
对，所以这个苦难呢，其实对于保罗的生命也带来一个积极的目的，就是救保罗脱离自高，就是第七节所说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在这边我就想到另外有一位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杂志啦广播啦书籍里面都看到有一位很出名的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杏林子。我想在收音机旁边很多我们的听友呢都听过他的名字。那杏林子呢，他也是在长期的病痛里面，他能够体会到生命的韧度和生命的意义。他曾经写过好多的书，他甚至创办了那个残障人的团契，他去鼓励不同的残障的人去面对，勇敢的去面对人生当中各样的痛苦。
我记得曾经在他写过的书里面他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描述，他说有一天他吃药的时候，他妹妹就无意中问了一句话说，哎，你吃药怎么不感谢啊？他心里想说，吃药还要感谢
啊？
就真的是病人当然是不想吃这些药的啊，只要不抱怨就好了，怎么会可能有感恩的心啊？可是他妹妹的话却使他能够反省到，这万物不都是神所赐的吗？如果没有这些药的话，他这个关节的痛哦，就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忍受，而病情可能也会更加的恶化。虽然他的病是没有办法根除的啊，但是却是靠着这些药物可以使他舒适一点。他吃了20年的药，呵呵，他妹妹帮他算了一下，他每一天服药是20几粒，一年呢就8000多粒，20年足足有10万多粒。 这实在太可怕。
我想，如果你吃那么多的药，难道那些药没有带给你什么的什么的副作用吗？
有，其实在他身体上还是有一些带来一些损害。可是当然这些药呢，对他来讲是能够帮助他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容易生活的。所以他想到这些呢，他觉得他应该要感谢咯。
嗯，在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吗？我们的生活呢，往往就好像刺绣一样的两面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它的背面，哇，真的是乱七八糟了，一团糟。其实呢，我们看不到什么。但是，假如我们反过来看那个刺绣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呢，啊，真是一幅很漂亮、很精致的图案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那这个就是生命。
对，这也就是苦难对于生命所带来的一个意义啊。
嗯，
那苦难对于失去信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苦难。如果我们肯等待的话，我们肯忍耐，就能够看见生命的果实要结出来的。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在当时看起来真的是毫无意义。
对，
可是那个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只要我们能够更耐心的去等候神，始终呢都会向我们显明他的美意的。
当我们在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凭着信心等候，那的确是很不容易。可是一旦我们得到了神最后的祝福的时候，一切的辛苦也都是值得了，对不对呢？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六节这边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主耶稣不是也说吗？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吗？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是来自于不能够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操之过急啊。好比说亚伯拉罕，他没有等到神赐给他儿子，他用自己的方法生了那个以实玛利，结果呢造成很大的困扰，
到今天都还影响这个。
所以嘛，等候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为这个好像妇人怀孕一样，虽然辛苦但是必须要经过的。
对，苦难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有很多啊。我想到保罗的话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好像有很多很美好的生命品质都是必须经由这个苦难才能够产生出来的。
我记得我曾经唱过一首歌，歌名叫《恋我月经》。
对，我知道这首歌，歌词里面有很精彩的那个句子，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
对对对对，我们的生命的确的要经过一些苦难的熬炼才会更成熟，更能够给神来使用的，
更有韧度能够表现出来啊。
对，同意。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思想现在我们所遇见的这些苦难吧。到底哪些地方是很能够展现出这个生命力，很能够展现出这个苦难带来的祝福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些苦难来感恩，因为这些苦难可能就是化妆的祝福。神要帮助我们透过这些苦难来成就他的福气。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上课的时间来到这边就已经差不多够了，但是还在这里要呼吁弟兄姊妹，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花一些时间来为你来祷告，来为弟兄姊妹来祷告，为受苦的肢体来祷告。我们在下一课的节目上课时间里面，我们就一同来看整个世界呢好多那些受苦的肢体，他们怎样为主的缘故来摆上他的生命。好，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下回再见。